中。弟兄姐妹午安。我们继续跟弟兄姐妹分享今天的信息。神救赎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侍奉神。因为路加福音第一章74节、75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叫我们既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那昨天我也讲到罗马书12章第1节那里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作为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那这两节经文都提到关于侍奉啊，我们的侍奉。那当然这里的经文提到的侍奉并不是告诉我们去做什么，而是在告诉我们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那个是侍奉神的生活。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那是讨神喜悦的生活。那一个作为活祭的人应当过什么样的生活来侍奉神？刚才我读到路加福音第一章第74、75节，在这里的经文让我们看见神怎么样来教导我们过一个侍奉神的生活。第一个，那里告诉我们说，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对不对，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终身的意思就是持守到底，在他面前就是神的同在，在神的同在里持守到底，持守神的同在的一个生活。那所以我们要过一个侍奉神的生活，第一个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要保守神的同在，持守神的同在。那第二个，他告诉我们说，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所以第二个，我们一个现在作为活祭的人的生活的第二个，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圣洁的生活。那这个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我们需要有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第三个，公义来侍奉他，也就是说我们要第三个，我们要需要过一个公义的生活。特别讲到我们里面的那个公平。那所以当我们是这样过生活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坦然无惧的，一方面我们知道神是喜悦的。所以我们看见无论是约瑟，无论是但以理，在他们的一生里面可以那样圣洁公义的过生活，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一直在神的同在里面。所以我们看见约瑟，他无论在哪里，在波提法的家中也好，在监狱中也好，在法老的宫中也好，他都过着圣洁公义的生活。因为每一处的地方我们看见圣经都告诉我们神与他同在。那但以理也是这样，所以他能够坦然无惧的在狮子坑里面，他对国王这样说，他说，因为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所以我们看见但以理也是这样的过生活，甚至连巴比伦王的王后都为他做见证。这个王后对伯沙撒王这样说，他说，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他又有聪明智慧，像神的智慧。所以连巴比伦王的王后都看见但以理这人里面有圣神的灵，有神与他同在。那所以一个神的同在的生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第一个，我们来看在路加福音里面提到两个人物，一个女先知亚拿，一个西面。那我们从他们的经历里面，我们来可以来看看学习什么叫做过一个神同在的生活。在路加福音2章36到38节那里说，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 住了7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那这 正当那时，他近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对一切在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这个女先知亚拿，她出嫁七年就寡居，先生过世，然后一直到84岁，她一直在圣殿里面，在那里侍奉神。我们看见她在地上，她没有亲情，她失去了爱情，她一无所有，她孤单一人，可是神是她的满足，所以她能够在圣殿里面，圣殿代表神的同在。那里经文告诉我们说，他一生他不离开圣殿，他禁食祈求，他昼夜侍奉神，他可以在神的同在里面那样子的满足。虽然在世界上他好像一无所有，可是他可以那样子的专心侍奉神，因为在神的同在里面，他实在从神那里得着满足。所以他有圣灵的启示，他能够对一切在耶路撒冷的人讲说关于耶稣基督弥赛亚的事情。那第二个人物讲到西面，圣经这样告诉我们，在路加福音2章25到27节说，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圣者来到，又有圣灵这个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在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又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到圣殿，要照着律法的规矩来办理。所以我们看见西面他过着一个又公义又虔诚的生活，因为这个人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又有圣灵在他身上，这个人有神的同在，所以他能够过一个又圣洁又公义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是一个神的同在的生活，会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过一个公义的生活。若是当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不是这样子的分别为圣，那样的公义的过生活，弟兄姐妹，有可能我们渐渐的，我们失去了神的同在。在19世纪，有一个带领美国复兴的布道家叫芬尼，那他一年影响了大概有50万个美国人信主，在他服侍的这几年里面，他一年大概差不多带有50万个美国人信主。他所以能够产生这么大的属灵的影响力，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圣灵运行所带来的一个神的同在。所以有芬尼，他无论在哪里，在欧洲也好，在美国也好，只要有他在的那个地方，那个城市，很奇怪，在那里的人就会有感觉到圣灵的同在，而不禁流泪悔改。甚至那个他所在的那个城市的码头，那个船进到这个码头，立刻就会有那些水手就会感觉到神的同在。而当这个船离开这个码头的时候，一个一个的水手悔改信主。有时候他应邀到别的地方去服侍，他人还没有到，那里的人都已经哭成一片了。我们传道人都希望是这样，免得我们苦口婆心，吹拿转坡也没有人悔改，这样多省事，对不对？圣灵做工多省事，我们都不用讲道，大家都已经哭成一片了。神的同在第二个特点，有圣灵的感动和启示。我们刚才在亚拿身上，在西面身上，我们都看见这一件事情，特别在西面的身上讲得更清楚，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又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同在里面，昨天传牧师告诉我们那么的清楚，诗篇139篇，那是说，就是在那里，你的手也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们一个有圣灵印记的人， 我们是有神同在的人，我们是有圣灵在我们身上的人，所以我们可以在圣灵的同在里面来过生活，而这个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会在各样的事情上面来引导我们，就像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八节那里所说的，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个恩膏，圣灵的恩膏在我们的里面会在凡事上教训我们。我在我父亲2015年两年前安息，那他差不多90岁，我在六月的时候，我父亲都一直很好，在安息节在过世前一直都很好，这过世前两个礼拜才突然因为感冒住院而在医院感染肺炎，才因此这两个礼拜就离开这个世界。可是在之前他都很好，他还常常到外面去吃馆子，而且他还会挑馆子。那但是我们家很少，很多年才全家能够回去一次。可是我在六月份的时候，我就买机票，我就想，当然我们就是想看九月比较便宜嘛，所以我就买了9月2号的机票。那我想也是有主的恩典，让我们家全家小孩子也可以，安排了假期，上班也可以安排假期，所以我们就全家可以一起回去。等到我回去前两个礼拜左右，我父亲忽然感冒住院。那因为他已经90岁，一下又感染肺炎，所以身体急速恶化，已经到了快不行了。我医生问我大哥说要不要急救，我大哥说要等我回来，若是万一我爸爸不行，希望能够急救，等我回来见最后一面。那所以我们就说祷告最好不要急救，我们就祷告仰望主。所以我9月2号回到台湾去医院看我父亲，我父亲9月3号清晨过世。我们并不晓得前面要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圣灵知道，所以这个恩膏的教训在我们里面，并不用人教导我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我们，我们只要按着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通常我们都是生活上的这些的事情，神给我们智慧常识知识，我们都可以判断，也都可以照着我们所知道的去，照着我们所知道的去做，去生活，去行事。可是有时候圣灵会有特别的引导，特别的带领，我们不一定知道，可是神知道。昨天传牧师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带领，特别有一个是禁止的一个教导。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在学习跟随主，特别要知道什么是从圣灵来的引导。我们从保罗身上我们可以来学习这个，我们都很清楚知道保罗在使徒行传16章有两次，第一次他在亚细亚讲道的时候，那个圣灵禁止他在那里讲道，后来他要往庇推尼去的时候，耶稣的灵又不许，所以保罗就在特罗亚在那里等候，后来见到了马其顿的异象，然后他就往腓立比去。从这里我们很清楚看见保罗在圣灵在禁止上面怎么样带领他。可是我们要另外学习一点在保罗身上的另外一个功课，在使徒行传21章，也许各位弟兄姐妹你若是有圣经，可能用翻圣经可能会整个过程会比较清楚一点。那因为昨天传牧师讲到这一点，我也特别觉得也觉得确实很阿闷，所以我就想到今天也跟弟兄姐妹有一些的交通。因为昨天也有人有 confuse 在这方面的。那在使徒行传21章第3节，当保罗第三次旅行步道完毕，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他来到了推罗，在那里住了7天。 然后你看见在第四节那里，他找着的门徒就在那里住了七天，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然后到了下一页，到了第十节的时候，又一个先知名叫雅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就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着腰带的主人，然后把他交在外邦人的手里。十二节，我们保罗的同工，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他们，用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那为了耶稣的名，我不但就是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我也是愿意的。所以保罗就不听劝，于是他们众人便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他们就住了口。好像保罗在这里没有顺服圣灵的感动，没有顺服圣灵的禁止，甚至藐视先知的讲论。所以后来保罗还是上耶路撒冷，对不对？有没有被捆绑？被捆绑了。是不是保罗错了，没有好好的跟随圣灵？我们看保罗怎么样，那样子的在他里面那样子的细腻的 在跟随神。在我们看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二节，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那小子做捆绑，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有患难与捆锁等着我，那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所以保罗在这里，其实不管是推罗的弟兄们、雅加布先知也好，他们里面的感动，对的，确实保罗自己里面也有感动，有患难与捆锁等着我，就在耶路撒冷。但是保罗为什么还要再上去耶路撒冷？保罗若是神禁止，保罗即使不以性命为念，他也不会去，因为他是那么样顺服神的人。可是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字，叫做我心甚迫切，那个原文做捆绑。我们知道主耶稣为什么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马可福音告诉我们是那里用的字什么，催耶稣到旷野去。也就是说在保罗的里面，他里面有一个催促，那个催促好像捆绑他一样。所以保罗他能够先知别人的感动，不能代替在他里面的主的带领。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人很期待先知对他预言，很多人希望问你，你有什么感动？可是弟兄姐妹，恩膏的教训在我们里面，我们需要学习不受这些先知的影响，甚至不受别人感动的影响，你里面自己来明白神的带领。可是我也要提醒弟兄姐妹，不要走向一个另外一个极端，认为我里面的感动，只有我里面的感动是对的，你们所有的人都错的。你无论怎么样劝我，无论怎么样，我里面的感动是这样，我就觉得一定是这样。保罗不是这样。我们来看保罗他那里面，他到耶路撒冷的感动到底是不是对的。我们请看使徒行传二十三章第十一节，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保罗去耶路撒冷，有没有神为他做印证？有，对不对？神为他做印证，是你到耶路撒冷是我要你去的，所以你放心吧，你怎么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你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保罗他知道他里面的带领，他顺服里面的带领，他能够越过先知，越过别人的感动，甚至越过他的同工，他可以那样清楚知道主的带领。 可是弟兄姐妹，我们不是那么老练，我们不要觉得我们就是保罗。我对不起，我跟你们做一个见证，我自己的例子，也许可以给你们做参考。也就是说，除非我们有神的印证，我们里面的感动确实是有神的印证。去年冬令会，你们这边冬令会，王牧师发信息给我，要我讲三堂，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可是王牧师在发这个信息给我之前，主告诉我说你要讲四堂。我去，哇，天哪，要讲四堂，可是王牧师发来的信息只讲三堂。我能跟着王牧师说，王牧师，我里面有感动要讲四堂哎。那若是王牧师不听我的，不接受我的意见，他消灭圣灵的感动。后来，但是我们就是这样，先放在怀里，定是有耶和华。所以我准备的信息是四堂。可是我讲礼拜四讲完中午，礼拜五晚上讲完，王牧师说：“叶牧师，明天中午你要不要再讲一堂？”我当时没有答应了。他说：“你回去祷告。”就礼拜六早上还是我讲嘛，他礼拜六中午他说他要讲的。那我回去祷，我在路上的时候，主就给我一句话：先知的灵要顺服先知。所以我一回到家，我就跟魏牧师借电话，打电话给王牧师说：“好，我明天中午分享。”所以礼拜六早上讲完，礼拜六中午分享。你们知道礼拜六晚上的聚会怎么样？停止了，对不对？大风雪嘛。那若是他安排我是礼拜六晚上，那我的感动是对的还是错的？错的。可是我也。也就是说让神自己来印证，但是我告诉你，我来到你们这边十几年，这是第一次，我也希望是最后一次。我的意思说，他们安排就安排。我告诉你，主没有给我话，我上在这里我会昏倒。我的意思就是说让主自己来替你做见证。你不要觉得我里面的感动一定是对的，有可能错的，也许我的感动是错的，可是我是预备，我还是照四堂预备了。那当然王牧师他不晓得了，那所以可是我后来我们可以知道哦，所以当王牧师打电话要我分享的时候，我还是仰望主了，可是主就给我这句话，我就后来就告诉他说礼拜四我分享，礼拜六我分享，中午我分享，然后后来就下大雪了，聚会就停了，晚上聚会就停了。我在回家的时候，因为那个结冰很厉害，雪下的我前面都看不到路。我在来之前，主提醒我，你要放一个雨刷在车上。所以你知道，当我们回家的路上，尤其那大下坡的时候，我的那雨刷因为那结冰哦，打到冰块断掉了。哇，那蒙蒙的，你没有雨刷你怎么看？雪一直飘啊，好大啊！所以我赶快停在路边，刚好我有那个雨刷，把它换了，就这样开回去。所以也就是说，弟兄姐妹，一方面我们不要觉得一定要先知替你说预言，你才是主的带领；一方面我们要越过这些。可是我们也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是凡事要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这是我们从保罗身上看见的。因为圣灵提醒保罗在耶路撒冷有患难与捆锁，但是并不是圣灵禁止他去，别人的苦劝不是圣灵的禁止，即使是先知也是一样。所以就是这两方面我们都需要学习，一方面学习我们不要只相信先知，相信别人，我们要自己留意主的在我们里面的带，但一方面我们里面有感动，我们也要仰望主，我们可以稍微 要慢一点，先放在怀里，让神来为你做见证。我在结婚以前，我 我的太太是曹牧师的学生，不是学生了，是会友，以前的会友了。那时候我当然我跟他说，哎，你是主为我预备的，谁会嫁给你？那时候有别人追他，身高很高啊，不像我这样撒该啊。可是主有一次主给他话，撒母耳记上16:7，神对撒母耳说，你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看人不像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阿们。神替我追比我省事多了。后来以后结婚以后，他说结婚前你都没有花什么钱请我，我说亚当也是这样啊。有时候他说我怎么会嫁给你啊，我就说妇人，你的信救了你。好，每一个先生都可以对太太这样说。我想我们每一个有圣灵印记的儿女都会有圣灵，因为神要把我们带到他的同在的路上，要把我们磨成他的形象，所以圣灵在我们身上一定是照着神的旨意在带领我们。那第三个，一个神同在的生活，第三个他是一个有意向有盼望的，就像亚拿和西面一样，他们一生为一个意向而活，就是要见到弥赛亚。所以我们看见亚拿也是这样，神就让他活到84岁，西面年纪这么大了，所以你要西面说，当他见到耶稣的时候，他说，主啊，你可以释放我安然去世吧，因为我已经见到你所立的圣者。可见他已经很老了，你若是想要活这么老，你一定要有一个意向，盼望遇见耶稣第二次再来，说不定你可以活到1000岁，也许主耶稣1000年以后再来。那我们今天是不是也同样这样的意向，对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我们像约翰一书2:28那里说的，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西面就是这样，又公义又圣洁又虔诚，亚拿也是这样的过生活，因为他们里面有一个盼望，有一个意向，那个意向抓住他们。本人约翰他为了传讲福音，他在被关在监狱12年，他在狱中，因为他生活是在家里很穷，他需要在狱中绣那个花边来卖，来帮助贴补家用。他一个小女儿是瞎子，叫玛丽。这小女儿在6岁以前，有6年的时间了，每一天都来监狱陪她爸爸，虽然她看不见。有一天，她女儿病了，后来死了。本人约翰在监狱，从监狱看见她女儿出殡的情形。那这一幕让本人约翰心碎，可是他在监狱里面他写下这样的话，他说，自从我来到这里，监狱变成一个甜美的地方，因为上帝在这里显现，即使我被绞死仍觉得甜蜜，这监狱对我来说好像一座小山，从这里我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世界以外永恒的事物，它令我的心满足。他可以看见那永恒的事物，虽然人在监狱里面，可是那永恒的事物使他的心满足。弟兄姐妹，那就是意象， 第二个，作为活祭的人，刚才第一个我们说要过一个神同在的生活，第二个我们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因为彼得前书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那里说，那召你们的事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那里说，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神要我们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这样才能够与我们里面圣洁的生命相称，也才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保守神的同在。所以在利未记里面大概有九次提到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是圣洁的，有八十四次提到关于洁净或者圣洁这个词。那所以我们看见神非常在意我们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那所谓 分别为圣就是与这个世界有分别，所以在哥林多后书那里第六章那里说，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染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那所以弟兄姐妹，其实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里面就是在教导我们这样怎么样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比方说主耶稣在那里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就不能从那里出来。所以主在教导我们不要在金钱上对人有亏欠。那比方或者比方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所以主要我们留心我们心思上的试探与这个世界有分别。主也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所以主要我们在说话话语上面我们需要诚实。或者比方说主这样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一样完全。所以主要我们在爱这一方面学习像天父的爱，而这个爱和世人的爱不一样。有一对夫妻结婚了50周年，他们周年纪念的时候，那么大家为他庆祝，有人就问这个太太，哦，你们这婚姻50周年真不容易，怎么能维持这么久？难道你先生没有缺点吗？他说，我先生的缺点多得像星星一样，天上的星星。他说，那这样子他有没有优点呢？他说，他的优点像少得像太阳一样。那你们这样怎么过生活啊？他说，可是太阳一出来我就看不见星星了。这种爱就跟世人的不一样，世人都是看见星星，是不是？我太太看见我都是星星，我看见他都是太阳。分别的为圣的生活，还有一个就是隐藏的生活，是一种隐藏的生活。主不仅教导我们怎么样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主也教导我们怎么样过隐藏的生活。所以在马太福音那里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你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叫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要叫人看出你的进食来，只要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主不仅在意我们看得见的生活，主也留意查看我们看不见的生活。我们天然人都喜欢让人看见，看见我们好的一面，能够被称赞，我们属灵的一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喜欢被肯定，我们被看重，这是好的。因为这真的是好的，因为我们确实，因为 我们需要各尽其职，而且让我们能够成为榜样。可是我们也要留意，主也留心查看我们，人看不见我们的时候，你不在教会的时候，没有人看见的时候，你怎么样过生活？圣经说主要暗中查看必然报答。有一个神父在 做弥撒的时候，他旁边一个小修士，忽然那修士看见耶稣站在他对面在看着他们，他就跟神父说，哎， Father Jesus look at us， 在看我们，耶稣在看我们。神父说不要理他，假装很忙。我们好像也骗得了神哈。所以我们需要留意，人看不见的时候神也在看。在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还有一个就是不要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太福音第六章那里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为什么主会指出马门？因为魔鬼也曾经用马门来试探耶稣，所以马门是一个魔鬼非常好的一个工具，连耶稣都被马门试探。所以魔鬼对耶稣说，你若拜我，就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你。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常常我们就很容易不知不觉我们就落在马门的试探里面而失败。我们以前在别的地方，有人他们要买卖车子，要跟朋友买卖车子，那他要我带他去，他本来说4000块一辆车，他就说跟他牧师那个朋友可不可以说只要1000块，我还是给他4000块，但是只要写1000块。为什么你知道吗？税不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生活中有时候这些小的试探很容易 touch 到我们的心。有一个造就故事里面，有一个讲到一个小故事，有一个小女孩，她的爷爷还奶奶给她2毛钱，1毛钱给她零用钱，1毛钱给她去奉献。她在走在路上的时候掉了1毛钱，然后回去爷爷就跟她说，你有没有奉献？她说没有。为什么？因为耶稣的1毛钱掉了，他的1毛钱还在，耶稣的掉了。我以前在沙姆学校的时候，我现在看到曹牧师，我才想到我的罪有多大。那时候曹牧师请我管理学校的账务，录音带的账，你还记得吗？我们那时候买录音带啊，要就是我们那个三木学校那个录音带，讲完老师讲完就会，学生就要买嘛。那个账给我管。那因为有时候下课他们这个同学要买就给钱，那个给钱，那我没有马上就登记哈，所以我就先收了。后来我再回想，可是后来可能账务有问题。因为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钱跟自己的钱跟公家的钱混在一起。所以后来有一次曹牧师叫我，不晓得他还记不记得，他跟我说了一句经文，让我一直到今天我都还记得，我们留心行光明事，不但在主面前，就在人面前也是这样。当然曹牧师没有追究了，可是这句话在我里面，我就一直回想，有哪一个环节有哪边 miss 掉了，钱有没有弄清楚，可是我实在真的想不起来，但是我想应该是有，否则大概曹牧师不会这么严肃的跟我说。那时候我是学生啊，沙姆学校的学生，我还没有全职侍奉。以后后来我来到美国以后，有一次主让我想起这个事情，所以后来我每大概有几年的时间，到年底的时候，我就会寄给曹牧师支票，不是很多了，一两百块，就等于给萨姆学校的奉献。那我的意思就是，若是有什么亏欠，我就那个来作为赔偿，免得当然到主那里
嘲笑说他还欠我钱。
所以弟兄姐妹，那个马门真的是无所不在。其实我们在服侍神一样的，传道人两个失败，一个钱，一个女人。好，最后我们要讲，当然还有了，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除了不要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另外一个就是主耶稣跟我们教导，就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主这样子，当主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讲完以后，接着主说什么，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那里主说，他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当就够了。外邦人为什么会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外邦人会忧虑，对不对？会为什么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忧虑？所以若是我们跟外邦人一样也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我们就跟他们没有分别。所以分别为圣，有时候在我们生活中很琐碎的事上我们也需要留意。很多的时候我们为吃的穿的喝的忧虑之后，我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属灵征战。我们以为只是说我们是在为生活奋斗，或者我要争取过一个比较好的生活。当然神没有说我们不能过好的生活，不能过富足的生活，只是神不要我们忧虑，为这个忧虑。因为主这样，神很清楚的说，神所赐的福是使人怎么样富足，并不加上忧。所以若是我们是为这些忧虑，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分别为圣。什么叫不为明天忧虑？乔治穆勒他收养2000个孤儿，我们都知道他的经费完全来自仰望神，他从来不募捐，也不跟人家说他的需要。有时候他缺乏到桌上都没有东西给孩子吃，只能祷告神，神没有一次不供应，及时的供应。神甚至能够叫一个锯木工厂因为天气恶劣而临时停工，又来不及取消他们所订的面包，给工人吃的面包，所以只好成千上百的送到孤儿院。我觉得那天是神故意叫天气这样的，因为当那天孤儿院他们为谢饭祷告，当他们祷告完的时候，谢饭祷告完的时候面包到了，可是在祷告的时候桌上空空无一物。可是我们知道乔治穆勒每一年给戴德森内地会的奉献是10000，我不知道是1万英镑还是美金，那是清朝的价钱，清朝时代的戴德森，清朝的是吧，那是多大的钱啊。可是一个孤儿院，当主耶稣，我们昨天讲到主称赞寡妇两个小钱，主说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然后来投上 来奉献，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是这是寡妇自己不足，却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一切养生的意思就是他吃的穿的喝的啦。弟兄姐妹，我若是耶稣，我一定会这样想着，哟，他下一餐怎么办啊，是不是？他自己不足，而且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可是主都没有为他这个忧虑，主反而称赞他，他所投的都比众人都多。所以显然好像主的看法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我们就看见什么叫不为明天忧虑，也就是当我们不足的时候，我们缺乏的时候，我们仍然不为明天忧虑，这叫不为明天忧虑。当你有缺乏的时候，你有不足的时候，你仍然能够不忧虑。最后一个，作为活祭的人，第三个要过公义的生活。那公义就是公平，诗篇89篇14篇那里说，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的面前。使徒行传第六章那里说到，耶路撒冷教会由于说希伯来话的犹太人在天天供给的忽略天天的供给上忽略的说希里尼话的这些犹太人的寡妇， 所以就引起了一些的这个怨言，那也就影响了教会的爱的见证，影响了合一。所以弟兄们，无论我们在家里，在社会上，在教会，我们需要留意那个公平。我不是说留意别人对我们公平，而是要留意我们对别人公平，那个能够保持我们彼此相爱的见证。在家里也是这样，我岳母几年前过世的时候，她留下了一块地，不是很大，后来他们把它卖了，要分给四个孩子嘛。那我就跟我太太说，我们不要拿这一份，因为我们常年在国外，我们没有在台湾好像照顾他们，所以 我想我们就最好这一块我们就不要，我们不要，我们就放弃，我们就 让他们给他们，好像意思他们照顾 在台湾照顾父母，让他们可以有一些的补偿。那感谢主，师母也跟我一起同心，所以后来我们就他们就三个人分。弟兄姐妹，今天无论是信主或者不信主的人，通常在遗产的分配或者投资利润的分配，因为分配不均而引起的纷争，家庭的失和，亲情的破裂，多的实在是不胜枚举。我不是说我们都要这样放弃啊，不是这意思啊，我是说因为我们在国外，我们没有照顾他们，可是后来证明我们的做法是对的，因此我们可以不需要卷入那个纷争里面。公义在箴言二十章第十节那里说，两样的砝码，两样的升斗，都为耶和华所憎恶。所以公义的就是我们的心中没有两样的砝码，没有两样的标准，没有两样的升斗。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我们会有两种标准，我们对穷人和对富人，我们的心态可能会不一样。有一个小孩子 不肯用功，妈妈就跟他说，你不好好读书，你将来嫁给卖猪肉的。后来猪肉涨价了，你要好好读书，将来才可以嫁给卖猪肉的。我们的标准常常在变，随着这个时代的潮流在变，我们的价值观在变。那对有地位有身份的人，我们的评价会不一样，对长得英俊漂亮的和对相貌长得比较抱歉的人，我们的喜欢程度也不一样。像我这样没有头发的，只能用内在美去争取人的好感。中国人讲关系哦，所以自己人哦和不是自己人就是不一样，所以有关系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有关系。有一个中国弟兄，他请工人来家里修下水道。我们知道在美国啊，在加拿大也大概这样，若是账单寄来，通常都你可以一个月之内付嘛，他都有一个 due day 嘛，那天他工人那天晚上，主给他一句话，他祷告的时候，利未记十九章第十三节，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因为那是一个个体，所以像这种他们都很需要拿到钱，你看慢一点付，他们对他们来说就是不是那么方便。所以这弟兄因为这句话，所以他第二天工程完毕，他马上就付了他 cash。 所以弟兄姐妹，就是将心比心，那叫公义。我们不希望别人扣我们工资，我们也就不要扣人家的工资。另外就是种族歧视，在美国肤色、人种、语言都会使人有两种砝码，两套标准。我们会因为肤色、人种、语言，我们会可能会被人歧视，因为我们在亚洲，可是我们若是在别的国家，可能我们歧视别人。当我们被歧视的时候，我们内心会不舒服，我们觉得很愤怒，有时候我们都平息不下来。可是这时候我想唯一让我们平息下来，就是我们想到我们的主，他也是这样被人掩面，被人厌弃，人也不尊重他。所以当我们想到主也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为他祷告。最后 有一个很重要的家庭的问题，就是婆媳的问题。很多的婆媳的问题多半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两个砝码，两个升斗。自己的妈妈说是叫做关心，婆婆说就是挑剔，女儿做就是撒娇，媳妇做就是任性。有一个妈妈在，两个妈妈在聊天，就说：“哎，你女儿怎么样？”“哎呀，我女儿啊，哎，这个，你媳妇怎么样？”他说：“哦，我媳妇啊，哎呀，吃里扒外。但她回去，每次回去娘家的时候，都是大包小包的。那你女儿好吗？”“哎呦，我女儿好体贴哦，她每次回来都是大包小包的。”两个砝码。圣经里面我们都知道婆婆拿二米跟路德的故事，他们婆媳的关系这么美好，让我们羡慕。他们那样的彼此相爱，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他们的心中只有一个砝码，他们只有一个升斗，就是全心为对方的幸福着想，全心为对方的益处着想，所以他们只求对方的益处，求对方的好处。可是我们看见神让他们的婆媳两个人都得着祝福，就像诗篇十八篇那里告诉我们的：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弯曲的人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所以盼望主帮助我们过一个这样活祭的生活，三方面：第一个，保持神的同在；第二个，分别为圣；第三个，过一个公义的生活。愿神祝福大家。
谢谢叶牧师，感谢主。我们有一首诗歌，221首，诗选221首，活从我活出你自己。谢谢主，是从我活出你自己。谢，我们来唱，我们听一次琴。好。